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每天一段灵修经文，每次一个遇到故事，每回一篇精致的短讲，让弟兄姐妹更加的亲近主。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愿神用他的话语造就他的儿女，使我们更多明白他的心意，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保持连线，保持连线。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119篇33节到40节，诗篇119篇33节到4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平时当靠救主。
诗篇第119篇33到40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 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以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119篇33节到40节。我们把焦点放在诗篇119篇第105节，请看诗篇119篇105节。经文说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119篇105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保持连线。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我的网络连线无法运作。过后网络服务供应商执行了一些测试，所得的结论是我需要换一个新的数据机，然而他们最快也要等到第二天才能来替我更换。当我想到要24小时没有网络连线，便有点惊慌。我想，如果没有网络连线，我要如何生存呢？接着我问自己，我与神的联系若中断一天，我也会这样惊慌吗？我们当然要借着阅读神的话语和祷告与神保持联系，然后把所听到的道行出来。诗篇119篇，作者明白与神保持联系的重要性，他请求神教导他关于他的律例，并赐他悟性以明白神的律法。接着他祷告表示愿意全心遵守，遵行神的命令，且转眼不看虚空的事。借着默想神的话语并实行，诗人保持了与神连线。神已经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走向他。但愿救主基督心意在我身上常彰显，愿主凭他慈爱全能管理我言行。与神保持联系，灵命强劲有力。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今天我们思想保持连线这个题目。读经默想祷告顺服是每天不可少的。基督徒人生的目标是多结果子，使父神得荣耀。倚靠神的心是神所喜悦的。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凭自己所做的。腓立比书2章13节，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是主在我们里边做成一切。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他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今天我们很容易心狂傲，眼高大，只对主的恩典有兴趣，却对赐恩的主没有兴趣。我们爱慕的是主所赐的恩，而不是赐恩典的神。结果呢，不能处丰富，一丰富就骄傲起来，一顺利心就远离神，一饱足就不认主，就忘了神所赐的一切恩典。当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即将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美地之前，摩西给他们一段诚恳的劝勉。申命记八章二节，摩西说，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申命记第八章五到六节，摩西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申命记第八章十到十四节，摩西又说，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申命记第八章十八节，摩西又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在这里摩西提到三件事情，第一，对神的恩典要纪念，第二，对神的管教要思想，第三，当安居乐业时要称颂神。不要以为这些成就是凭着自己的才干、能力、聪明得来的，千万不可骄傲自满，不知不觉地感到不需要神，心里慢慢地远离神，这是最危险的时刻。约书亚记第九章记载，当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记载，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结果呢，约书亚就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十二节，神曾经吩咐摩西，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这些话摩西必定再三叮嘱约书亚，结果约书亚在关键时刻还是忽略要求问神，他做出了错误判断。我们很容易灵里松懈，没有专心仰赖神，而是靠自己的聪明，结果呢，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西敏信条论到神的护理时提到，最智慧、公义与慈爱的神偶尔会让他的儿女暂时遇见多方的试探，面对他们自己内心的败坏，这是为了管教他们以前所犯的罪，也是为了显明他们心中败坏和诡诈的潜力，使他们可以谦卑下来，使他们进一步亲近神，不断地依靠神，成为他们的帮助。此外，也可以使他们更加警醒，防备将来一切犯罪的可能，并更能达成其他各种公义与圣洁的目标。我们若不是时刻谦卑警醒依靠神，许多隐而未现的罪在神的试验之下就都显露出来了。比如神许可撒旦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一到八节经文记载，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 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众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神不喜悦大卫数点百姓，因为他曾应许说，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样多。箴言25章27节，所罗门说，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结果大卫在这世上没有顺服神，就给魔鬼留了地步。大卫虽然做了糊涂事，但是我们看见他有美好的灵性。撒母耳记下24章10节记载，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可能你会问了，神试验人吗？为什么神要试验人呢？是不是神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要透过试验才能知道呢？不，神知道一切，他试验人是要人看见自己内心的光景。比如说神试验亚伯拉罕，希伯来书11章17节经文记载，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神要使历世历代的人从亚伯拉罕甘心献以撒的这个行动看出他的信心是真的，所以这样试验他。神不需要试验以后看到果效才晓得，神从远处就知道人的意念，但神要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多爱他。亚伯拉罕没有留下任何一样所爱的不给神，亚伯拉罕的灵性美好到这个地步，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神试验一人，查看人的肺腑心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万物在主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箴言27章21节，所罗门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人。许多伟大的人从外表上我们看不出他软弱的一面，但经过试验以后，他心里所藏的就显露出来了。诗篇44篇21节，诗人说，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当神借着人的称赞和恭维来试验西西家，就让我们看见西西家王的内心真实光景如何。神曾显出大神机，差使者杀死亚述军兵185000人，拯救了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不但如此，也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圣经说，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当西西家王病危，痛哭求告耶和华，神就怜悯他，就赐恩给他，再加给他15年的寿数。但历代志下32章25节到26节提到，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骄傲，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历代志下32章31节经文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 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根据犹太古史的作者约瑟夫提到，巴比伦王差遣使者送礼物给西西家，提出与西西家结盟来对付亚述。在这时刻，神离开西西家，为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以赛亚书39:1-4，经文记载，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弥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西西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他开始不依靠耶和华，他开始依靠自己，他炫耀他的财富和军备，凡家中所有的没有一样不给人看的。以赛亚书39:5-8，经文记载，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西西家心里是这么想的，只要不发生在我作王的年日就好了。他的眼光很短浅，不为将来的人着想，也不为未来打算。结果死了以后呢，他儿子马拿西一作王，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随从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走的列邦，所行可厌恶的事。弟兄姐妹，要警醒，什么时候你感到不需要神的时候，你的灵命就开始走下坡，你里边残留的罪性精神一试就立刻显露出来。神试验我们是要我们知道自己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当你志得意满，以为靠自己可以的时候，你要晓得那是神离开你要试验你的时候。所以要警醒，不要不知不觉地走了老底家教会的路，以为我很富足了，我很丰富了，一样都不缺。神有时候在你身上放了一根刺，让你非常痛苦，免得你过于自高。你要为这根刺感谢神，因为他帮助你随时跟神保持连线。总之，无论在人生任何处境，我们都要谦卑倚靠神，时刻亲近他，仰望从他而来的帮助。若是你已经在灵里懈怠，开始转眼去看那些虚假的事情，渐渐地偏离神的道，求主使我们醒悟过来，把我们的脚重新地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时刻需你。
我为时刻需你，神是你主为我行，我需你，我在需你，每时刻我需你，望主谁时时恩惠，我来救你，我为时刻需你，时刻我需你，望主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时刻需要你帮助我在灵里警醒。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求主叫我们明白，不是枝子拖着树身，而是树身拖着枝子。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帮助我们不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你，仰望你的怜悯。求主帮助我不再行在血气中，而是天天被圣灵引导，在圣灵里祷告。主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心肠肺腑，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愿按你的真理而行。求主的爱火在我里边焚烧，激励我甘愿为你而活。祷告祈求，交托仰望，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闹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